愿你历经风雨，归来依旧少年，做实在学问，写良心文章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归正先生。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有病封为贵，告诉你身体小毛病背后的故事，让我们凝心静气，一起欣赏。归正案，都说小病延年，常见时不时咳嗽的老太婆活到八九十岁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则一病呜呼。身体偶尔出现小症状，说明身体是非分明，一有小偏差就立刻启动病态来纠正，这种病态反倒是真正健康的表现。鄙人年少时曾苦读徐子平先生的《渊海子平》，有缘得见一名言，至今奉若至理：有病方为贵，无伤不是奇。大意是有点小病痛是好事，别稀罕从来没病过的人。在现代人看来，时不时患点小病是人体虚弱的表现，这显然与1000多年前徐先生的观点大相径庭。对于这个问题，鄙人做过很深的思考，最终认为徐先生的看法很有道理。今天鄙人将自己的思路略作梳理，跟朋友们一起聊聊身体小病痛背后的故事。首先先把定义弄清楚，什么是身体小病痛。鄙人认为感冒发烧、有痰流涕、斑疹、脚气都属于小病痛的范畴，也就是徐先生认为可贵的小病。读到这里，定有朋友希望归正先把小病痛的范畴定义化。对不起，鄙人这里只举例不定义，定义必须向张仲景先生请教，这是《伤寒论》的不传之秘。小病痛一个个讲也烧脑，归正这里以脚气为例展开吧。脚气、足癣、香港脚并不光彩的名词人人皆知，但多数人患而不谈。归正相信至少有50%以上的人患有此病，尤其是30岁以上的成年人。很多患有脚气的朋友都有类似的经历，包括归正自己。患有脚气，最怕脚气莫名其妙地变好，因为每次脚气的忽然好转，都会伴随着身体不轻的病变，最终只有等这些病变都医好了，脚气才会重新出现。归正小时候听大人说，脚气不能好，好了生大病，自身经历几次后，不得不由衷感慨：妙哉香艳。从西医看，脚气的成因清晰且明确，脚趾压通风困难，光照有限，容易滋生霉菌，进而形成脚气。由于成因是霉菌，可百度一下白色念珠菌，因此脚气被普遍认为是可传染的。然而鄙人认为霉菌的滋生不应该是脚气主要原因，人体主动允许霉菌在脚趾压的生长才是问题的关键。以鄙人自己为例，鄙人儿时常与患有脚气的外公和父亲共用擦脚布，10多年下来接触霉菌无数，怎就不见那时有些许的脚气症状。再如一对夫妻生活环境大致相同，同用一块擦脚布，其中一个有脚气，另一半却不受霉菌感染的情况也很多。西医轻描淡写地认为这是个体差异， 但就是这轻描淡写的个体差异，最终决定了霉菌可否真正滋长致病。那么，这所谓的个体差异究竟是什么呢？好，现在进入今天的核心内容，核心内容，核心内容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。每个人体内糟粕的沉积量是不同的，青少年身体代谢功能极为旺盛，体内糟粕的沉积量自然很少，光鲜的皮肤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。成年之后，人体代谢功能渐渐衰退，但还是可以通过适当的肢体运动来促进代谢。再不济了，人体就要开辟新渠道了，这时候个体差异就显化了。有人选择感冒发烧，有人选择有痰流涕，当然也有人选择脚气，因为有霉菌附着的脚趾丫，比起人体其他处紧致坚韧的皮肤，是最理想的糟粕排泄处。鄙人认为脚气是人体的一种代偿性病理变化，展开了说，这也是许多顽固难治、屡治屡发的皮肤小顽疾的共同病理基础。这种以局部的病理状态为代价，维持了人体糟粕对外排泄的总体平衡，最好不要轻易打破，因为一旦打破，糟粕无路可走，在人体中堆积叠加，就有可能演变成更为棘手的病变，这也是脚气不能好，好了生大病的病理基础。推而广之，时不时感冒发烧，或者有痰流涕，也是人体通过局部的病理状态为代价，去维持人体的总体平衡。若有哪位朋友过去时常患点小毛病的，最近忽然变健康了，那么有可能是曾经能够显化的病症开始向人体内部转移。鄙人建议您去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，防止糟粕在体内的彻底固化，进而演变成不可逆转的疾病。讲到这里差不多了，归正总结并升华一下，有病方为贵，其背后的逻辑是糟粕必须寻出路排出人体，以免糟粕在人体转化为更严重的病变。当然，排出糟粕的最后方式就是令人谈之色变的外科手术，那基本上都是伤筋动骨，即便成功也没了半条命。有病方为贵，其背后的实质是人体的是非分明，容不下一点点的不平衡，一有一些小偏差，就会及时寻找替代性的途径，将糟粕排出体外，进而对身体做出最及时的调整。实实在在的，归正真心认为，偶得小病痛的身体才是最健康的，只有接受不好的，才能做到最好的。本篇到此结束。